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！今天是2023年的9月29号，今天呢是中秋节啊，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关于中秋节的节目，祝大家呢中秋快乐。中秋节呢是这个汉文化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，那么除了汉族的这个文化圈以外呢，周边呢也都有这个影响，比方说越南啊，这个日本啊，韩国啊，都有类似的关于这个8月15的这个节日。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中秋节。中秋节呢按记载来讲，最早是起源于中国的大陆，也就是每年的这个农历的8月15，一般来说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期间啊，今年是9月29，那么就是刚刚在中间。有些时候呢早一点会在9月初，有时候晚一点呢会在10月初。9月29呢在中间，那这个时候比较合适。那么这个节日呢，东亚地区、东南亚有些国家，特别是当地的华人呢，是肯定是过这个节的。那个我们知道农历的8月是秋季的第二个月，那么8月15就是过了一半。在中国呢就把8月叫做这个仲秋或者叫中秋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时间呢，中秋节有些人呢叫8月节，有人叫8月半，有些人叫月夕、月节、15夜，这都是很多的叫法。那么这个节呢是汉族的4大传统的节日之一啊，这个我们都是按农历来过节的，这4个节令，所以是很多华人呢就一定会过的。那所以我知道呢，今天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呢也在家里吃饭呢，晚上呢也要意思意思的吃一个月饼啊，那这个就是中秋节了。中秋这个词是最早在什么地方呢？最早在《周礼》，大家想那个早了，那也就是春秋以前就有了。当时在《周礼》上面，这个中秋呢读为仲秋，就是一个人字边一个中啊，仲秋就是农历的8月的中旬啊。那么这个《周礼》当中呢记载的是农历8月，当时的在宫廷里面，这个乐官在晚上呢就打鼓，并且吹一个歌曲，这个歌曲叫《病诗》。这个“病”字啊很难写啊，我只能读一个音啊。那么这个呢，事实上呢就是送走夏天，迎接天气变冷。中秋呢，就往往呢就作为一个节，所以呢叫中秋节。但是在《周礼》记载的时候是没节的，只是打鼓啊，吹这个《病诗》。那么到过节的时候呢，就是到唐代了。唐代有一个诗人叫刘禹锡，他写了一首词，这个诗呢叫做《8月15夜晚月20韵》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暮景中秋爽，英灵寄望园。也就是说到了现在这个中秋天气开始凉爽了，晚上看见月亮是圆的，当然就这个意思。唐代呢就开始过节了，那个过节呢，并且呢还有一些官方的这个祭祀活动。根据这个贾谊的，他讲了三代之礼啊，天子春朝朝日，秋暮夕月，也就是说古代天子要祭拜日月的活动。朝日就拜日嘛，拜太阳，夕月就是晚上拜月亮。那个所以呢我们看见中国古代的这个经典呢叫通典，说天子是在春分朝日，秋分这个夕月，也就是说秋分到了仲秋呢就拜月亮。那么祭月的习俗呢应该从周代就有了，但是呢应该呢要变成赏月，或者中国人叫晚月。晚月这个记载呢应该是大概是南北朝左右，有些人说刘宋啊时代。晚月就是赏月，晚字呢现在没人用。这个晚字的写法呢，反写的一个学习的习字，右边呢是一个圆字，一元两元的圆字，这两个字拼在一起呢读晚。 晚月呢就是赏月啊，古代的赏月叫做晚月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估计中秋节去赏月可能到唐代才开始有的，因为那个我们早一点的书，像那个《荆楚岁时记》，南北朝的时候里面没有中秋习俗的记载，在唐代呢就有的。我们看见那个唐代的有个文人就叫做欧阳瞻，他在《晚月诗序》里面就解释了啊这个中秋的习俗。他说呢，赏月要秋天，因为冬天呢太冷，夏天呢又闷热又多云，秋高气爽是最为舒适，所以八月十五号的晚上更是仲秋之月，不太热也不太冷啊。十五号呢是月圆的时候，最宜赏月，非常亮。那我今天晚上现在给大家做节目，可窗户外面就是一个大月亮，就非常亮，这就是仲秋啊。那么到了北宋，我们就看见有赏月了，就是东京梦华录。东京是当时的汴京啊，就是现在河南的开封，北宋的首都在汴京嘛。里面就讲中秋夜，贵家结石台榭，就是有钱人家呢搭台，民间征战酒楼晚月，老百姓呢没钱搭台，那就是到酒楼订餐去看月亮，就说明呢在宋代的中秋夜已经非常的热闹，并且会祭拜月亮。我们看见有一首这个记录啊，就宋朝的，叫《醉翁谈录》，叫做倾城人家子女，不以贫富，自能行至十二，皆以成人之福服食之。也就是说，能够走路的到十二三岁都穿成人的衣服啊，就打扮的出去登楼啊，跑到楼上于中庭焚香拜月，各有所期。那么在院子里面呢，也就焚香拜月，是有期待的。明清的时候呢，中秋赏月呢就变了意思，就变成全家团圆的这个意思。那个我们看这个《正德江宁县志》里面就有说，中秋夜南京人，就现在的南京了啊，将是要江宁嘛，中秋夜南京人必赏月，贺家赏月称为庆团圆，团坐聚饮称为圆月，出游待市称为走月，都跟月亮有关。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中秋节呢，事实上是农作物收获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时候中秋呢，大家都是庆丰收了，也会祭拜土地神，是一个感谢神恩的节日。所以呢，也如果通俗点说，中秋节也是丰收节啊，就是有。那么当然呢，还有很多的传说啊，比方说东亚各国都有月兔的传说，月球月亮上面有个兔子啊，有这么说法。中国呢就讲嫦娥奔月的故事，越南呢有个叫阿贵的传说，那个各种各样的讲法都有的。中秋的习俗，中秋的习俗呢在各地呢它都不太一样，有些习俗呢是各地都有的，比方说赏月，那晚上呢大家呢搞点酒茶，搞点酒，看看月亮。我记得很多年前呢，那个时候1970几年呢，当时文化革命结束了以后，当时到广州啊，那个广州有一个朋友啊，他们呢住在广州的东山，是一个原来的那种洋楼，这楼的平台上呢，大家就坐在那里赏月，在平台上摆张桌子，还带了一些汽水啊，大家切月饼。那一年77年吧。还是78年，那年的中秋节印象很深，现在还记得一个大月亮，大家呢在那个地方呢吃月饼喝汽水。那现在当然少了，现在都大家都不太吃东西了。但是呢，这个赏月呢肯定是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区都会有的。那么还有一个是团圆，大家呢就回到家里一起吃团圆饭啊，团聚啊，祭祖啊，也会吃一些特定的食品，大部分呢跟月亮有关。那么首先就是月饼了，因为是圆的嘛，跟团圆有关。那么这个还有一些吃时令的水果啊，比方说广东吃杨桃、柚子、芋头啊，广东是芋头蘸白糖吃，还有板栗啊，叫栗子、菱角。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有湖水地方，菱角大大的红菱角、梨子、柿子啊，柿子很多地方吃。那么这个就是 农耕秋收的时候，所以呢大家呢他还会祭拜这个祖宗。那么中国的南方和越南呢还有提灯笼这中秋的习惯，晚上打灯笼，我也见过啊。这个前些年在广东的乡下过中秋节呢，很多地方就点灯笼，有些地方呢还会举办大型的彩灯会。我小时候在广州呢，当时在珠江边上那个文化公园里面就有彩灯会，当时家里的我小时候啊，那个时候那个啊不是阿姨了，就是家里有一个男佣人，就把我放在肩膀上啊，就带到公园去看灯笼，那走马灯啊，印象很深，那就是中秋节。那个很多地方呢也都已经流传了同样的节日，比方说这个马来西亚呀，这些新加坡啊，这些华人的地区都有的。日本呢也会吃这个叫月见团子，糯米团。那个日本部分地方呢还会煎一些叫月饼啊、月光饼啊等等啊，这都是圆形的，就是代表满月了，因为月亮是圆的。那么这个过的节日其实大部分地方都很相似。那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秋节也是农历的8月15。那个这个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晚清到民国初年很多华人下南洋谋生的原因就带过去了。那么到南洋谋生的华人主要是福建的广东潮汕地方的人多，那个节日是一样带过去，所以呢在这些地方马来西亚新加坡呢也有中秋赏月、提灯笼、猜灯谜、中秋游园会这些活动啊。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呢他不属于不同的系统，其中有客家的系统，有潮州的系统，有广府的系统，有海南的系统，所以呢在中秋节地区，在新马地区呢这个习俗不太一样。那比方说这个潮州系统的在中秋节当天呢会进行祭拜太阴星君，或者称这个俗称拜月娘了。这个别的族内像客家呢就不太会过这个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在中国大陆呢到处都过这个节，这个反正呢吃饭是肯定有的，另外呢就有一些特别的这些习俗了。那这个当然现在呢是越来越少。那么有很多地方呢还要送礼的啊，比方说中秋节这天晚上晚辈呢要看长辈，给长辈送礼。常见的礼品呢就是月饼啊、红糖，大家不记得了吧，现在都不吃糖了，原来是红糖是个很宝贵的东西，还有当然送肉了。那么中秋节当天的晚上，就是现在这个时间，是全家老少聚餐的时候。有的时候在家中准备这个宴会，如果房里有庭院那最好了，就是把餐桌搬到户外，吃完月饭以后就吃月饼，边吃月饼的就边赏月。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呢大家都选择在酒店订座了，我估计这几天的酒店恐怕都全部订满了。所以就是过节的这个习惯呢，那各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过法。我查了一下这个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习惯，比方说在宁波中秋节呢在农历8月16号过，就迟一天，因为8月15号是中秋夜，那么第二天就8月16。这个呢就是宁波的过法啊，这个讲这不太一样。那么在台湾呢，这个有很多地方要拜这个土地神，那么并且呢要把这个金纸啊、钱包啊就做祭拜的仪式。这个土地神在台湾就很重要。那么在台湾呢除了吃月饼、吃柚子和赏月以外呢，他们呢还为这个吃这个水鸭公，就是公鸭啊，这个比较奇怪，各个地方的习惯呢都不太一样。那么香港呢它的中秋节和其他地方呢有一个不同，跟宁波有点相似，就是中秋节的法定假日是定在中秋节的第二天，也就是今天29，它的香港中秋节是赏完月以后的第二天放假。这个活动呢是1968年开始推行的，一直到现在香港都是这样。所以呢今天晚上是中秋，明天呢就一定是放假，那么一直维持到现在都是这样。那当然呢刚刚这个节呢是礼拜五，那么礼拜六是放假，那香港呢要推迟一天，就多一天的假。那么 中秋节的活动呢，其实香港跟内地也是差不多，赏月啊，彩灯会啊等等这些，第二天呢放假。那么如果中秋节不是在这个周末，是在周日的话呢，那第二天也不要上班，也就放假。我觉得这个挺合情合理的啊，就是农历八月十六号香港一定是放假。那么大部分的企业就是安排员工呢这个中秋的晚上早早的下班，那么也不会安排，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这个开心。当然香港以前流行在中秋节叫 bowlap 啊，就是点蜡烛，现在呢就不禁止了，因为这个容易着火。那个朝鲜也过，朝鲜把这个中秋节叫做秋夕，夕就是晚上，这个夕日夕阳那个夕叫秋夕，是以韩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，所以呢英文把韩国的中秋节叫 Korean Thanksgiving Day 啊，其实是它的感恩节。日本呢也过中秋节，日本呢叫做十五夜，它和中国在中秋节吃月饼不同，日本呢在赏月的时候吃江米团子，也就是糯米的这个丸子里面包点红豆，这很典型的日本的这个吃饭。那么日本人呢也会赏月，但是日文呢叫做月见，就看见月亮，这个日文的读音叫 tsukimi 啊 ，tsukimi 月见。那么他的在房间里面也供奉一些月见团子，这个月见团子叫 tsukimi dango， dango 就是团子。另外呢会放芋头，日文的叫鲤芋，这个读音读这个 satoimo， 这个叫芋头啊，也会放一些芒草 sukuki， 这个其实跟中国籍贯很像啊，中国大陆的。越南呢也过的，越南呢这个八月十五号过中秋节，这个越南音啊，我看它的拼读叫做 tap chun tu， 这个叫节中秋。有点倒过来，那个节这个 tet 是这个南音，中秋呢 chung tu， 这是 汉乐音，就是汉语的音化。当然越南也有人把这个中秋节叫望月节，叫 tet chung tram。 这个中秋节是越南儿童的一个节日，那大家呢都会听这个阿贵的传说啊，去看舞狮，那么很高兴，并且呢要提个鲤鱼灯出门游玩啊，表示长大了要鲤鱼跳龙门，这是中秋节的这么一个，就今天啊。好的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回来跟大家讲讲月饼。
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今天呢和大家讲中秋节，就是因为今天就是中秋节啊，2023年9月29号。那么前面一段呢就把中秋节这个内容呢跟大家就讲了，那么下面呢我就想给大家讲一讲呢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月饼啊，因为过中秋节一定吃月饼了。我呢广东人啊，这个从小就吃惯了这个广东月饼，到现在为止呢还是觉得广东月饼好吃。小时候呢白莲蓉双黄啊，这个是最喜欢的，就是白颜色的莲蓉里面呢再加两个蛋黄，那吃的觉得很开心。不过现在呢觉得太油太甜，所以呢慢慢就开始变了。那么到现在为止呢，中国的月饼呢也还是四大类啊，广式月饼这是最大类，广式月饼呢大家都觉得好吃。第二个呢潮式月饼，叫潮州月饼啊，潮汕地区的月饼呢潮式月饼。因为我早些年呢在汕头大学当过这个设计学院的院长，所以呢也经常吃这个潮式月饼，也知道它的类型跟广式月饼不太一样，这广东占了两个。还有苏式月饼，就上海的月饼啊，上海苏州啊，苏式月饼那基本上是千层酥皮的，那个跟广东那个硬朗朗的上面打了很漂亮的图案不一样，就苏式月饼。还有一个京式月饼，这个北京的月饼呢我觉得不没有跟广式没得比了啊，差很远。那么当时各地呢还有很多不同的月饼啊，比方说云南的火腿月饼是宣威的火腿月饼，江西的叫葱蒜月饼，见过没吃过。那个潮汕地方非常出名的水晶月饼，湖南的薄酥月饼，还有广东台山的冬蓉月饼啊，冬瓜蓉的月饼。 还有这个陕西的叫德茂宫水晶饼，还有黑龙江的三白月饼，还有山东的海味月饼，还有清真寺的这个鸡丝月饼，还有潮汕福建台湾这一带非常流行的叫酥皮芋泥月饼，就芋头的芋头泥。这个港台还有蛋黄酥、绿豆碰、这个芋头酥、松子酥，还有香港的奶黄月饼、冰皮月饼啊，韩国呢也叫松片月饼等等，这个就很多了。那今天呢，和大家呢过中秋就讲讲月饼。古代的月饼呢，主要是作为中秋的这个祭品，那中秋大家也吃，那就变成标准的。我们看比较早的时候，这个唐代的一本书叫《洛中见闻》呢，唐僖宗曾经在中秋的这一天呢，命令御厨用红绫，就红绸子啊，把这个月饼啊赐给新科的进士，就是你考上进士了，就用这个红绫把这个月饼包起来，就赏给你。那这个就是一种赏赐了。据说在北宋的时候呢，这种饼呢叫官饼，就官府做的月饼，在宫廷内流行，但后来呢也传到民间。当时呢，把它叫做小饼或者叫月团，但这件事情只有传说，没有文献的记载。那个苏东坡有一首词啊，这个有首诗了，叫《留别联手》啊。他诗里面提到的这个字“小饼如绝月”啊，吃这个小饼好像吃月亮一样，中有酥和饴，当中呢又有酥又甜啊。但是呢，苏东坡这首留别联手这首诗里面没有说明是在中秋，不过他只是说小饼如绝月，中有酥和饴，那提到估计也就是那天。那么这个月饼这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月饼这个字呢是南宋出现的，就是搬到杭州以后，吴字幕的这个孟良录里面就把这个月饼呢就提到有月饼、有芙蓉饼、有菊花饼、有梅花饼四种饼，叫做四时点心，四时皆有，就常年都有。那月饼呢就不一定是这个中秋节吃，那常年都有。周密在南宋写的《武林旧事》里面也写了这么一句，他在里面呢就有一句写这个叫做《争作从食》，这一章里面提到月饼。那月饼是不是跟中秋有关呢？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呢并没有提到，但是估计呢叫月饼嘛，肯定跟月亮有关系，月圆日嘛。那么无论是在《孟良录》、《武林旧事》和或者是《东京梦华录》里面提到中秋的吃的东西呢，主要是瓜果梅酒，没有谈到月饼。所以估计在宋代的时候呢，不一定在中秋节就吃月饼，在北宋的宋徽宗、宋钦宗这个两个皇帝，南宋的高宗那都当过官的，有个叫郑望之，他在一个叫做《善福录》里面就说，汴中节时也只提到中秋玩月羹、看月亮、吃这个羹。可见呢，在宋代中秋的时候，庆这个中秋的节目呢，不是糕饼类，是吃东西。月饼呢，真正和中秋连在一起呢，是明代。明代的万历到崇祯的朝中呢，当时有个宦官叫刘若愚的，他呢在监狱当中给关起来了，写了一个吃东西的叫《酌中志》，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八月宫中赏秋海棠，八月在宫中啊赏秋天的海棠花、玉簪花，自从八月初一开始，即有卖月饼者，有人卖月饼，加以西瓜、莲藕互相馈送，这个就讲到。然后呢，到了十五日，八月十五啊，家家供月饼瓜果，后月上焚香后，然后大肆这个饮坛，多进夜市散席者，如有剩月饼，任整收于干燥风凉之处，至岁暮合家分用之，日团圆饼也。这个道理就是说，晚上呢供月饼供完了以后呢，大家吃不完呢，放在干爽的地方，然后到第二天一家人呢再吃，这个叫团圆饼啊。那个到了明代的万历年间，当时顺天府 宛平县啊，这个在北京了，现在他写了一本书，有个人写了本书，是个知县，这个县官叫沈宝，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宛述杂记》，里面提到八月馈月饼，八月呢送月饼啊，世俗家具已是月灶面饼相争，大小不等，呼为月饼，世事至以果为馅，巧名异状，有一饼值数百钱者，就是说当时呢做的形状呢各种各样，里面呢都是果类为多，那么有些贵得不得了，卖到几百钱一个，那跟现在一样，现在月饼贵得起来也很吓人的啊，这个就是反正呢大家是图个意头。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那个到明代的田汝成写了一本西湖游览志，那就讲这个杭州西湖啊，说八月十五我们叫中秋，民间以月饼相馈取团圆之意，可见呢到明代呢这个中秋节一定就吃月饼。到了清朝呢就已经有书了，就说明月饼怎么做啊。晚清的女作家也是个女医生叫曾毅，在她的著作叫做《中桂录》里面就有一节叫做制酥月饼法，怎么煮这个酥皮的月饼啊，用上白粉面一半上蒸，蒸熟啊，无见水气，一半生者以猪油和凉水和面，再将蒸熟之面全以猪油和之，用生油面一团，内包熟油面一团啊，然后以擀面杖把它擀成茶杯大小，剁成方形等等等等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我看那个时候的月饼基本上是用猪油和，里面还是包猪油，就是一口油了，这个做法。那么这个说来说去这个做法呢和现代的苏式的月饼很相似，用猪油擀皮嘛，那个皮就变成千层的，那大概就是苏式月饼，这是清代的技艺。那么后来呢有很多我们大家知道了，但是呢也有很多就是说月饼包装桃肉馅，装水果啊，雪糕凉气蔗糖霜，就放甜的，就讲究了，大家就讲究这个月饼。那么当然月饼的做法呢也有说跟这个政治有关，和朱元璋建立明朝有关，因为元朝末年呢、这个统治腐朽，朱元璋呢要联合各路的反抗力量相约中秋举事，但朝廷呢就查得很紧，传递消息不便，于是呢军师刘伯温就想出计策，命令属下把里面有八月十五杀鞑子，也就杀这个元朝的蒙古人呢，把这个纸条藏在月饼里面，然后呢大家就送月饼，那每个人有个饼，打开里面就有个条子，到八月十五一开始那天各路义军一起响应，所以朱元璋呢就争得天下。所以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呢就把月饼呢作为节令的糕点赠送给群臣，这个有没有这个事情也都是传说，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讲讲月饼呢这个种类呢，刚才讲的不是有四种吗，其实哪止四种啊。第一种呢现在这个在北京多的叫京式月饼。京式月饼呢其实跟烧饼差不多。这个素馅的很多，基本是素馅的，红豆啊等等这些东西。并且呢有几种都烤起来的，用素油这个把面烫了。月饼呢也就是基本上是这个甜的饼里面是素的，这是京式月饼。现在到北京那个稻香村他买的也是这个京式月饼，但是呢这个饼啊硬得不得了啊，就有南方人呢吃不来啊。第二个呢比较流行的苏式月饼，那就是酥皮的啊，就是上海现在呢差不多成年都有，当然到现在呢这个特别，但苏式月饼呢这个还是好吃的，里面包的五仁啊这个什么果仁啊等等这些都挺好吃的。但是呢苏式月饼有一种很奇怪的，就是鲜肉月饼啊，我这个吃不来，这里面包的是肉啊，但是外面的是酥皮的，在上海呢街头就很多卖的，这个所以有荤馅，这个很奇怪。第二个呢宁式月饼，这个就是宁波的月饼，它呢跟苏式月饼呢比较像，我去宁波呢也吃过一个，它呢有比较特别，它的皮啊比这个苏式月饼啊要硬，它呢最特别就是它的菜， 它的菜是台菜，就是有些海味的那种台菜。所以呢，在宁波月饼里面最特别是台菜月饼啊。那么另外呢，也有一些奇怪的月饼，像这个徐州徐氏月饼，那么这个像馒头，那个也叫月饼，地方不同，这不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刚才讲苏式月饼呢，其中一个特别的变种就是上海的，叫沪式月饼，就鲜肉月饼，皮脆又粉，里面呢放了肉，那么趁热吃。这东西我吃不来，因为我吃肉吃的比较少。那么潮州和福建这一带呢，它呢这个是白糖猪油，还有猪肥膘、糖冬瓜、花生碎、葱为主。那个潮州月饼吃是好吃，但是你知道你吃了这一肚子这个猪油，那胆固醇还是很高的。那么当然呢，这个现在的人呢没事儿也不会去吃月饼，过年过节嘛，大家吃一口还是好吃的。特别是这个冬蓉啊，这糖冬瓜呢平时不怎么吃，并且它里面经常有碎花生，我觉得呢还是比较可口的。这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福建式的这个月饼。广式月饼呢是主流月饼，广式月饼呢最可爱的还不是好吃，是好看，因为它上面那个皮上的花纹呢玲珑剔透，那个非常漂亮。那个月饼呢沉甸甸的，里面呢是很好吃。广式月饼啊真是吃得好的没办法比，就全中国的月饼，就我吃过这么多，那当然有人好那个每个地方的月饼，但是真是平心所论，广式月饼呢真是好吃。但广式月饼相当贵啊，因为广式月饼在广州这么一个好吃的地方，然后呢又在香港发展到这个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所以这个月饼呢其实是很棒的。那个当然香港呢也有一些变种啊，因为香港呢吸收了一些新式的做法，其中呢有两种是香港月饼里面的独特的，一个就是奶黄月饼，这个广式月饼呢还没有这个，第二个冰皮月饼，要放在冰箱里的。这个奶黄月饼呢是香港茶楼的点心，叫奶黄包啊。这个我们吃那个白颜色的包子，里面黄颜色的流蛋黄的，那就是奶黄包，它把它做到月饼，这是奶黄饼。那么馅料呢用这个西餐的这个 cheese， 用这个干酪加入咸蛋黄调制出来的，是中西合璧的这个月饼的种类。冰皮月饼呢最初不冷藏，1967年在香港第一次出现，后来呢就吸收了这个潮式月饼的一些方法，就综合开发，最后呢里面呢需要冰冻。现在这个冰皮月饼变成香港的一个特色，里面包的东西呢就越来越多，包水果还不用说了，里面还有咖啡味道的。那么现在香港绝大部分的冰皮月饼呢都需要冷藏，就是你不能拿到放到外面就坏了。那么这个还有一种香港月饼呢，现在呢我是光看见那没有吃，就叫雪糕月饼，就是把冰淇淋呢包在月饼里面，还加上一些水果粒的感觉。潮式月饼呢是大细的月饼，刚才讲了福建的月饼，其实潮式月饼呢是很厉害的一个类型。它呢这个外形呢跟苏式月饼相似，那个是白皮的，不像广式月饼是那个棕色的皮的，用料呢和广式接近，主要是甜的，以酥糖为主。那这个起酥嘛，我们叫做水油沥酥皮啊，水跟油在一起它就酥皮了。潮式月饼呢重油重糖，千层压叠，是的确好吃，但是呢吃起来是太油腻了。好啦，今天呢跟大家讲了中秋节，也讲了月饼，在这里呢祝大家2023年的这个中秋节快乐。好的，拜拜。把酒问青天。
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好似在人间。转